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这边有这么多的学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从你来的教导。主啊，你真是怜悯他们，恩待他们，塑造他们成为你神国里面合你心意的工人。感谢主，哈利路亚。也高抹我的口，让今天所说的是合你的心意，对同学也是有帮助的。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真的可以用假的吗？
可以
假的。好，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从这个服事可以不流泪谈起啊。最近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看到他在读一本书啊，那一本书叫做《服事可以不流泪》啊。那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书名本身就蛮诧异的，因为这个书名的暗示好像就是说服事好像大概是一定会要流泪的啊。好，所以是有点奇怪。我自己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我就到这个 internet 上面去查了一下关于这本书的事情啊。结果这本书是讲一位那个叫做三德的牧师，是在欧洲现在最大的基督教的教会哈。他是在1994年成立在乌克兰的基辅，所以大概是俄国人啊。开始的时候只有7个人，经过8年的时间，教会已经超过20000名会友啊，这个很不容易啊。那而且他在15个国家呢拓址了超过300间的教会啊。那我现在读的就是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介绍这本书的了哈。那三德这个牧师开始侍奉的处境看似艰难，但他的侍奉却充满了喜乐跟活力啊，而非痛苦的泪水这样子。那我就来看，那上面还有其他人的 comment， 就是对这本书的那个 comment。那我把一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的读给大家听哈。他说，之前在雨林书房看到这本书《服事可以不流泪》啊，心想我用不上这本书吧，啊，对神抱着信心嘛，所以觉得说不会需要使用到这本书 ，OK。但是当自己在服事上受了伤以后，啊，真的就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想说，难道真的服事可以不流泪吗？啊，所以我今天提到这一个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说在服事上的一个心态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啊。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非常的熟啊，就是葡萄园的工人啊。那其实呢，这段经文我们应该从它的前一节来开始读起哈。啊，前一节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开始呢，耶稣就要解释他为什么讲这一句话，所以他讲的这个比喻啊。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那因为这很长，所以我就大家对这段经文都很熟了，所以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不是招了不同的工人进来吗？啊，然后到了我现在开始读第10节哈。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和我们一样吗？啊，然后家主回答说，我不亏负你，我们讲好的不是就是一钱吗？啊，然后讲完这个以后，耶稣在这个比喻的结语呢，就是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所以这一段呢，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清楚。两个，他一开始先说，前面还有一些话，我们等一下会再回来看，在那个前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然而啊，有许多的在前的加上在后，然后就讲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完以后，他又说这样啊，这样就是所以的意思。讲完了因为怎么样，所以啊，那在后的加上在前。所以这个比喻呢，特别是给我们希望成为神国的工人的话，有很大的警惕啊。因为显然耶稣在这里面指出有一些行为出来是会造成在天国很大的损失的啊。损失到你本来是在前的变成在后了。当然他还有另外一段是在后的变在前，不过我们今天强调的是这个本来是在前的，特别是为神 做很多事的，为神 摆上特别多了，这些人本来应该是在前的，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变成耶稣说这些人反而变成在后呢？好，所以每一个比喻，耶稣讲每个比喻一定有他的一个摸落在，就是他的那个比喻的这个经义在，他要带出什么样的教训出来 ？OK， 所以那我们看这一段的话，大家可以看出，耶稣指的是哪一个行为会使人会使这个工人在前的变成在后？第十节，埋怨哈。埋怨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耶稣讲的，啊，会使你本来是在前的变成在后。OK， 那埋怨这件事情呢，耶稣这一个比喻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其实我们任何人平常都在做的事情，就这个我把它叫做埋怨的三部曲，啊，埋怨的三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在数算自己的贡献，或者数算自己的牺牲，啊，我们看哈，这个比喻里面经文，我刚刚读的三节经文里面，其实就包括了这个三部曲。好，第十二节，这个工人说：“我们整天受劳苦受热，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就是在算自己多么苦，自己牺牲多么大，怎么样怎么样子的，啊，那算完自己的贡献以后呢，就会比咯，因为既然数的话，就有一个quantity 出来了，有一个 quantity 出来，你就会比，啊，所以下一句就是说，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啊，就开始比了。比了以后呢，就有一个期望出来了。好，我们讲用英文讲，其实比较就是expectation 啊 ，expectation 这个东西其实是常常是很害人的哈。也比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个 expectation 出来，所以呢，第十节，他们以为必要多得，啊，以为就是这个期望就出来了。OK， 以为必要多得，那为什么他以为必要多得呢？因为他在那里算了，我自己做了一天，这个人只做了一个小时，那我做了比他多的话，我应该比他拿的比他多了吧，对不对？他忘记了说，这个主人跟他讲好的是一钱的工钱 ，OK， 所以他开始这个。期望在那里的期望已经超过本来讲好的了 ，OK， 然后当然期望没有得到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失望了嘛，失望了以后就觉得说被亏待了 ，OK， 那被亏待以后当然就是要抱怨了嘛，觉得委屈了，觉得这个不公平了，啊，被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待遇 其实这个，当我在看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就回想到我自己的那个第一个 job， 第一个工作哈。我那时候是设计 IC chip， 那我们一个 team 有三个人 ，OK。结果其中一个呢，后来离开了 quit 了，他到这个Silicon Valley 来的。那时候我是在洛杉矶的公司。哎，这个人走了以后，老板也没有再雇一个人进来，就把他本来做的事情全部交给我了。交给我，我也做啊，做的也蛮好的啊，也没有说因为多了一个人份的那个工作就怎么样，但是我心里呢就开始就一个期望出来了，我说哎，心里就自己想，说我现在一个人做两个人份的事情，那到加薪的时候，老板应该给我加，不给我加一倍，你也应该给我加个50% 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心态就出来了。结果到加薪的时候，哎，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照规矩大概7% 啦，几个%。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很不满意，就很不高兴。事实上，后来的几年我心里一直都不高兴，一直觉得被亏待了 ，OK。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耶稣在短短的这个几节的比喻里面，真的就是把我们人很容易犯的，因为我刚刚举的是我自己的例子，我不晓得在这边当中有没有谁也是就是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自己觉得期望应该怎么样子，结果就失望了。然后结果心里就抱怨了，啊，那耶稣当然在这里他明白的讲，你这个埋怨的这个行为，跟他背后的这个苦读的话，就是使你这个在前的要在后 ，OK。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哈。那我们碰到这样子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当然是有一些人的看法了，哦，比如说我们会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expectation 这个字是很害人的。平常你会抱怨，就是因为你有个期望在那边，哦，夫妻之间的吵架。其实常常也是你觉得说他至少应该做这样子嘛，结果他连这个都没有做到，所以就很生气，啊，这个就是一个期望。当我们对一个小孩子做一件事情，跟一个大人做一件事情，小孩子做同样的事情，小孩做的事情，你说哎呀太棒了，这个小孩真是聪明。如果大人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说怎么这么大一个人还会做这种事情，这完全是在一个期望。就是说我们人对事情的反应，常常是我们对这个期望放在哪里，是跟那个期望比，你觉得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时候，你就很满意，不到你的所求所想的时候，你就失望了，你就埋怨 OK。 所以当然我们人呢是有一些方法啊，我们可以教老人说，哎呀，你要降低你的标准啊，降低你的期望啊，你这个期望你就会，你期望低了，你自然就会这个，你看到的事情就高兴了，对不对 ？OK， 那或者我们可以说，哎呀，你要这个 look at the bright side。OK， 你事情要看好的，你一个杯子，你要看它是半满的，不是看它是一半是空的。好，我们都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的说法，其实也是很好用的。OK，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看神是怎么样子讲的。OK， 那特别是传道人。我相信一个很实际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传道人， 将来到哪一边去带了一个聚会。当然这个传道人去带聚会以前大概都不会谈说这个工资怎么样啊，这个 compensation 都是哎呀这个随意奉献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你去了以后，结果人家给的，我随便举一个数目啊，比如说今天给了100块钱，那就要看你心里的期望是怎么样咯。 OK， 如果说你来以前你是说我完全是来为神做工，所有给我的都是神的这个恩典的话，这一百块你觉得说啊谢谢非常好。但是如果你说100块，我连飞机票都不够，租车还要讲员费，总共才100块。OK， 这个你就主要就是看你的期望在那边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各位这边是准备做神的工人的，所以将来非常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连事先这个一钱的工资都没有说好的，对不对？那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子对待我？所以我今天就是说，希望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的话，希望将来能够不要变成那个本来是应该是在前的变成在后了。好，所以下来的那个几节哈，就是13到那个16节，这个主人就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跟你讲好了，不是一钱吗？然后说我把我的东西随自己的意识用，难道不行吗？”好，这里又讲到这个主权的问题，这里是这个主人的主权的问题。那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呢，就要知道神的主权啊。所以我们就来看看经文啊。我看来看去哈，其实这个耶稣讲这个赏赐的经文非常的多。那我想把它归纳出两个那个重点出来，啊，耶稣讲的赏赐，它有两个，啊，就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天上的赏赐，在天上的赏赐，那另外一个呢，是在世间的报酬。那耶稣呢，常常在这里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比如说，这个六章马太福音6章1节哈，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了。” OK， 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做好事，如果你做好事已经得了人的称赞的话，那你已经得了你应得的话，那你就没有天上的赏赐了。OK， 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世上，你平常做的事情，你就是得了应得的报酬的话，其实你在天上是没有什么多的赏赐的。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亏欠你的话，委屈了你的话，那你在这个天上就有赏赐。OK， 比如说我这里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路加福音6章23节，到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啊。这里讲的是说，当你被逼迫的时候，当你在这个世上被逼迫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当你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其实是你 在积财宝在天的时候 OK， 所以就是说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就要知道，在我们在世上当然难免会受到，就是说确实从一般的标准来看，也确实是被亏待的了 OK。 我们先就是说先不讲另外一个的那个情况，是说是自己有不合实际的那个期望，像我刚才讲的我自己的 case， 其实是一个不合实际的那个期望 OK。 那在那个情况下，其实错在我自己 OK。 那所以我没有得到那个应得的那个报偿，本来其实就是说没有得到我想要认为应该得的，其实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服事当中，也有很多的时候，确实是以人的标准，也确实是被亏待的了。OK， 那这种被亏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神的主权在哪里，神的法则是什么。但我们知道说，神的法则是，你在世上如果真的被亏待的话，你的赏赐就是在天上 OK。 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今天又记了一笔的话，那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啊，你们应当欢喜。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吃亏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 OK。 其实耶稣讲的这个八福里面有多少的经文，其实是在讲同样的道理在。那我们说这个八福是天国的宪章，就是说天国的法则，天国的法则。OK，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心意，这个天国的报酬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啊，我们的期望，我们当然是可以有一些合理的那个期望，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连这种期望都不要。如果我们只要认定我们既然是奉献给神，我们清楚知道是神呼召我的，那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神做的。我就不要再自己在那里数，我今天在这里讲到做花了多少时间，搭了飞机来什么的，我们就不要再想这些了，因为这些是对你有妨害的，是对你有亏损的。因为当你在计算这一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跟人家比，然后比了以后就会觉得说被亏待了，然后你被亏待的时候就开始抱怨起来。你埋怨的时候，就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这个重点。你这样的行为就是使你在前的变成在后了 OK。 那我想再把一点再强调一下，就是说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讲这个比喻的。这个要从那个19章的27节开始哈，19章的27节呢，那个彼得说：“看啦，我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将来我要得什么呢？”啊，所以其实这个整段经文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下来的那个比喻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耶稣就是听到彼得问说：“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想要给我们后来的人一个非常清楚的教训。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就是在数算自己的牺牲，数算自己的贡献。OK， 那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埋怨的三部曲啊，就是从这一步开始的。所以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也有的时候自己想说，哎呀，我在这个事工上有份，在那个事工上有份。但是我常常这个念头一闪过以后，我就赶快不要去想这些， 因为我知道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想，神不要我们这样想。OK， 那当然就是说，在那个圣经里面也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埋怨的那个例子啊。那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在圣经里面真实发生的了，不晓得谁可以猜是哪一节。
马大的那一节，
马大的那一节也是很有名的。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也是跟这个三部曲有关系啊？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啊，短短的一句话哈。第一个。他在数算说是我一个人伺候，你知道吗？就是说这里其实还有其他人，但是只有我一个在忙。他在想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说为什么受到这样子不公平的 ，OK。然后他就开始比咯，我妹妹玛利亚，他就坐在那边听你讲话。OK， 所以这里他不但比，而且他还要怪人哦，他要怪人说是他妹妹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OK， 他还怪说是因为他妹妹的行为，使得他变成只有他一个人伺候啊，所以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生动，讲得非常生动。然后当然这个整件事情就是在埋怨咯，是不是埋怨的。那我们就看耶稣是从怎么样的观点看这件事情。很明显的，耶稣是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OK， 所以这个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的福分是在哪里。 OK，这个跟耶稣在其他经文所有的教训是一样的。如果你定睛在天上的福分的话，那你就不会这样子抱怨了，你就不会认为你是在受委屈了，啊。所以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就以一节那个经文做个结论啊。我想要用的经文是那个哥林多前书4章3到5节啊。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啊，就是我们也不要刚刚讲的数算自己的那个贡献啊，牺牲啊，这里的论断就是 judge， 就是在那里判断，在那里量啊，就是有一个尺在那边量多还是少，这样的价值呀。所以我想今天带给各位的就是说，我们把赏赐定睛在这个天上的赏赐的话，那我们应该是有可能这个服侍不流泪的啊。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